今天神所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我来读。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要他摸他们。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阿们。美国富勒神学院教授路易史穆德的《宽恕与忘却》描述着他的童年故事。他在81岁时于2002年去世了。这位的父母一结婚就立刻身处客轮的普通舱，从荷兰移民到了美国。他的父亲留下在密歇根州建筑的一间小房子，妻子和五个子女，在35岁时就去世了。路易斯是五个兄妹当中的老幺，没有财产，也没有特别的技术。他的母亲靠着做保姆养育了五个兄妹。路易斯所生活的所住的村庄街道是位于中央，居民房在周围一排排的建筑着。在路易斯的家对面住着布特迈尔夫人。布特迈尔家族比路易斯的家族更是上流阶层，因为布特迈尔先生有个稳定的工作，他的夫人不用去工作，只管理家务，也可以把子女们的鼻子保持得很干净。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在手帕上面要写上名字，戴在胸前。当然，那个手帕是为了擦鼻涕。当时如果母亲可以经常为子女擦鼻涕，保持干净，这算是上流阶层。然而与路易斯的家族相比，他认为那个家族是上流阶层的原因是他们的英语运用能力。那个家族是移民二代，像真的美国人可以完全的运用英语了。不仅如此，他们也知道跟美国人相处的方法和在以美国式的方式生活。布特迈尔夫人认为路易斯家族像一个怪物的存在。布特迈尔夫人与其他邻居的夫人合力，经常监视在路易斯家里发生的事情。日落时，路易斯的母亲做完累活，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他们交替地到路易斯母亲那里告状路易斯的兄弟们做错的事情。两位夫人也过分地忠告了路易斯的母亲，给路易斯家的经济状况和养育子女的时间不够充分的理由，让路易斯的母亲把第四和第五个孩子送给保育院比较好。有一次，布特迈尔夫人叫了路易斯，警告他不要接近自己的孩子，让他到别的地方去玩。路易斯感觉布特迈尔夫人24小时在监视着自己的家族。作为移民二代，几乎跟美国人一模一样的布特迈尔夫人和其他邻居的夫人，用非常苦毒的话侮辱着路易斯的家族。 他们指责一个年轻女人生了五个孩子，让自己的丈夫死了，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情。然后也叽叽咕咕的用外国人发音的方式讲说美国语，美国式的英语。但是路易斯的母亲什么话也没说，只是苦水往肚子里咽。这样过了有一天，星期五晚上，母亲知道了那天白天布特迈尔的夫人用他的巴掌豁了路易斯的哥哥的嘴巴。准备晚饭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跑到布特迈尔夫人的家里。母亲找到布特迈尔夫人，激烈的抗议，为他的子女辩护。布特迈尔夫人也争先恐后的提高了声音，叫这个女子是疯了，然后又叫警察。母亲回家在浴室里放声大哭，路易斯在一边长大一边这样过程当中知道了，对于移民二世来说，移民二世的布特迈尔先生的家族让他感到了深深的自卑感，并且他非常羡慕他们。以移民二代来看，移民三代是名副其实的上流阶层，是真正的美国人。布特迈尔夫人把路易斯的家族看为劣等市民，就想要得到补偿，自己是作为一个美国人真正的感到的那种感觉。然而布特迈尔既然在社会上处于这样的情况，但是对于年轻的寡妇和五个小孩子所做的行动，可以说是给一个家族带来难以忘却的伤痕。1984年出版发刊的《宽恕与忘却》是在英语圈以跟饶恕有关的书而得到了里程碑式的评价。这本书给予人们对人与人之间深刻的理解以及饶恕的非常出色的洞察力。布特迈尔夫人没想到从自身蔑视的那个脆弱的家族里面能够出来一个可以写这种书的人。如此人们评价，他们只是凭着眼睛可以看到了来评价的。评价人总是无视目前所看到的脆弱和不屑，却不知道那是到底是怎样的，实际是如何的，以嘲弄和掉以轻心的方式，总是失掉了珍贵的东西而感到后悔。今天的经文对于这样的事实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教训。今天的经文是每年五月第一周的儿童主日里面经常出现的话语之一。耶稣曾说过，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以这样的话来说明孩子是多么天真，多么朴素，又多么没有遮掩表达自己的心情。宣讲大人们要纯洁，不要过分贪心，在神和人面前要正直。另外也强调，孩子看起来非常知道听父母的话，大人也要顺从神的话。我们基督徒所具备的品德当中有纯洁、自足、正直、顺从等，但是我无法同意，孩子们真的很单纯吗？孩子们没有欲望吗？孩子们不会说谎吗？孩子们总是听从父母的话吗？ 不，孩子们也是罪人，只不过是他们的力量微弱，大人们只是坐视不管罢了。孩子们在本质上和大人也没有区别。如果耶稣为了表扬孩子们的品德而说了这样的话，那么直接说起孩子是很纯洁的，很正直的，孩子们总是会很顺从。但是关于品德的词却一个字都没有使用，可见这句话并不是我们所熟知的那种意思。今天的经文十五节上半节如此见证，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要他摸他们。当时为了得到拉比或者自己尊敬的人的祝福，带着自己的孩子去是普通的习俗。人们将自己的孩子带到耶稣身边，也是希望耶稣为孩子们祷告或者抚摸孩子，并且希望能够说一句祝福的话。那时门徒们的反应，十五节下半节如此见证，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带着孩子们来的人得到的不是鼓励，而是严厉的责备。我在读小学的时候，在市里看到过各种各样的骗子，在三张卡片当中写上有标记，然后从中找一张，也有三个小碗里面找带有鼓骰子的。其中我最常见的就是转动陀螺，削成六角形的木陀螺，每面都写着一到六的数字，并附有可转动的陀螺的手柄。所以开押宝的骗子转陀螺的话，人们会在一到六之间下注。陀螺停止时，陀螺上面的数字与自己挂的号码一致的话，包括自己投的钱就可以拿到五倍的钱。如果投了100韩元就可以拿500韩元，投200韩元就可以拿1000元。当然其他号码上投的钱全部都是骗子的。当时在赌场上，幼儿园的孩子或小学生在看热闹，玩家就会说，孩子们走吧。那是什么意思呢？孩子们看到这些东西不好，意味着让他们去别的地方看看有用的东西吗？也许那样的意义是非常小的部分，实际上的意义是孩子无论有多么多，对于赚钱也没有帮助。文中出现的责备的动词是 epitimao， 这个词来源于定价，所以门徒们的话用最近的话来说，就是对赚钱无力的人赶紧走开吧，发火了。但是耶稣看到了门徒所表现出来的，十六节有如此的反应，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与这句话有相同内容的是马可福音10章13到14节，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 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对那些门徒责备孩子们，责备带孩子的人们，向他们发怒。门徒们为什么责备了那些带孩子来的人呢？圣经并没有说明其中的原因，但也可能认为随着耶稣人气越来越高，人们开始蜂拥而至，门徒们在不知不觉间就翘起尾巴，低眉耷拉着眼睛看人，自认为自己拥有可以阻止和允许人们接近耶稣的权利。尽管耶稣并没有赋予门徒们这样的权利，如果来找耶稣的人是地位高的，或者是拥有很多的财富的人，可能他们连一句话都不能说，因为是孩子们，所以才可能大声斥责。耶稣向责备孩子和父母的门徒们发怒，通过这件事情解释神的国。十六节、十七节如此见证。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耶稣说，神国是和小孩子一样的。正如前面所言，像小孩子一样的人，这些人并不是像小孩子一样纯真自足、正直纯真的人。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里面也有相同的内容，但是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里面说着带着孩子们来的，解释为小孩子们的单词是 paidion， 这个词也指婴儿，一般是指六七岁左右的孩子。但是路加福音带来的孩子是用 prepos 来说明，这个词是指婴儿或者幼儿，甚至也指胎中的胎儿。彼得前书二章二节有这样的一句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灵奶一样。这里面的婴孩是 prepos， 这样的孩子从这样的孩子身上寻找纯真、自足、正直、顺从呢，等同于天方夜谭。这样的幼儿在世上没有一点力量，没有权力，没有财物，也没有学历，他们的生命只取决于养育他们的母亲和养育者。圣经里所指的小孩子，就是不相信自己，切身感受到自己的无力，只将神视为自己的力量，将自己的人生寄托于神的人，就是孩子。路加福音十章里面，耶稣派了七十个门徒去传福音，当他们出去只信任神并传福音的时候，出现了各种神迹，门徒们兴奋地回来报告，但是耶稣说，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字记在天上而欢喜，并做了这样的祷告。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一节如此见证。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喜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这里面说聪明通达人是指的 如果是指聪明通达人是不把神当作自己的力量，而是相信自己拥有的东西的人，那么婴孩就是把神当作自己的力量，完全依靠神的人。另外，上周我们分享了登上圣殿的法利赛人和税吏的比喻。这个比喻借用今天的话语来分享，就是法利赛人不以神为自己的力量，而是认为凭着自己的意志和能力什么都可以做，是自认为聪明通达的人。那么税吏就是把神作为自己的力量，自己没有什么可炫耀的，像孩子一样只寻求神的慈悲和怜悯，就像一个孩子一样。所以十七节中说，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是说明孩子所拥有的单纯、自足、正直和纯粹，并不是说这样的品质与其说小孩子百分之百依靠父母，还不如说将自己的人生完全依托给神而进入神的国更恰当。但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需要有更深思考的部分。今天的经文，耶稣的门徒们责备带着孩子来的人。门徒们的责备当中暗含着耶稣正在做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带了一个并不重要的，就是连在人数当中也没有算在内的一个孩子来呢？认为这样的行动是愚蠢的。如果按照今天的经文，更符合今天经文的解释来解释的话，就是神的国具有和孩子一样的性格。小孩子没有任何的力量，没有什么能力，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能力可以做什么。神的国在人们眼中显得微不足道，似乎看起来好像没有任何的魅力。也就是说，在人们看来不重要，像孩子一样微不足道的，那么这样的人要像孩子一样完全的接受神的国，那样的人就是可以成为神国的百姓，被认为是世上最好的财物和权力、世俗的快乐、眼睛看起来更好的东西，能够向别人展示自己的优越，那些东西。生活在这样的世上，眼睛看不到的国度，隐藏起来看起来很小的国度，不是用世上的眼睛，而是要用信仰的眼睛才可以看到神的国。放弃世上的国去选择神的国是很难的事情，然而主说尽管如此，还是要这样做，还是要放弃世上的国来选择神的国。放弃世上的国有多么难，我们通过后面的例子财主的比喻就可以知道。神的国与信仰在自然人的眼中显得小而无聊，正如开头提到的布莱特迈尔夫人和路易斯的家人一样。布莱特迈尔夫人轻视路易斯家族，认为那个家族是微不足道的，就像耶稣的门徒把小孩子看得微不足道一样。也许我们的信心有的时候也被人这样看待，但是神通过那些尊重他话语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信仰人，神把自己的作为展现在这个世上。 所以无论我们的信仰看起来多么小，也绝不会是小的。启示录二三章中有耶稣对于位于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说的话，其中有两个教会没有受到谴责，分别是斯美拿教会和腓拉铁非教会。耶稣对腓拉铁非教会的人们这样说，启示录三章八节如此见证， 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拒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耶稣说，腓拉铁非教会是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 其中略，希腊语是 micros， 是用肉眼难以看出来的小，出自这个单词的英语是 micro， 按照字面的意思就是百万分之一，是一 micromet 就相当于100万米之一， 1万厘米之一，1厘米分成10000块，长度会是多少呢？ micros 的词也用于贫穷、几乎没有能力的意思，当时是指那些没有什么身份、微不足道、也没有什么财产的下层民。 当时腓拉铁非是小亚细亚最大的葡萄种植地，富有程度不亚于其他城市。然而腓拉铁非教会的人们过得很贫穷。腓拉铁非教会的人们并不是比那个城市的市民技能指数更低，或者由于没有商业手段，而是由于他们守住了信仰的贞洁。 腓拉铁非的别名是小雅典，雅典是充满各种偶像的城市，雅典人甚至唯恐有自己所不知道的神发怒，因此还造了个祭坛，是为了不知道的神。 他们拜偶像达到了这种程度。腓拉铁非就是雅典的缩小版。腓拉铁非又是把希腊文化和价值观向其他地方传播的关口，因此希腊文化和价值观当然也成了腓拉铁非的社会主流。如此充满偶像的城市， 充满世俗价值观的城市当中，腓拉铁非教会的人们只是仰望并且服侍着一位耶稣基督为救主，并且遵守着神的话语。他们不在乎贫穷和被轻视。腓拉铁非的市民虽然轻视腓拉铁非教会， 然而主并没有轻视他们。在给小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书信当中，唯独夸奖腓拉铁非教会最多。经过了2000年的如今，他们提供给了我们作为基督徒应当在世上如何生活的榜样。摩西在米甸旷野40年放牧为生， 顺从神的话语，就来到法老面前。当时他的年龄是80岁，所拥有的只不过是一个杖。而当时埃及是最强国，法老王有绝对的权力。与法老的权力和兵力相比，他好似一个破旧的衣裳，只提着一个杖出现的摩西， 看起来有多么微小和落魄啊。然而凭着神所给予的力量，神的话语，通过顺从话语的摩西行了出埃及的大作为。四世时代以色列百姓七年期间受到米甸人的压制，以色列百姓秋收他们就全部夺去，无论是羊牛还是驴等家畜全部掠夺去了。因此人们无法在家里生活，躲到山洞里或者在洞穴中生活，建要塞在那里也生活。米甸的联合军队135,000名入侵时，神呼召了躲藏起来的基甸。基甸在多次疑心之后确认了神的呼召，聚集了军队。起初遭拒的人数有32,000人，不及米甸联军的四分之一，好像应该再遭拒一些人，然而神却认为人数太多。于是基甸让其中胆小害怕的22,000人回家了，只剩下了10,000人。基甸可能陷入了绝望当中，然而神仍然认为人太多，让他们到河边喝水。把头伸到水里喝水的有9,700人，用手捧着喝水的有300人。神让9,700人回去。基甸认为神一定是想让自己难堪，那300人要与450倍之多的米甸联军135,000人对战。300人只是分成3组，每组100人进行攻击。他们手里也没有新式武器，只有罐子、鼓和火把。如果米甸联军聚集在河井十字路口，基甸的军队只是在新村100人、木洞100人、上演世界杯竞技场100人，如此攻击都不容易看到。可能米甸联军看到这个场面也会认为是孩子们在玩烟花游戏。然而以神为力量顺从神话语的基甸与他的300名士兵发出的声音有多么大，打击了米甸联军，使他们之间大乱，135,000人当中死了12万人。我们很熟知少年大卫的故事，个子高达3米的哥利亚，看到少年大卫，好像看到了一个吃奶的孩子一样。大卫没有哥利亚的长枪，也没有利器，也没有穿着可以保护自己的铠甲，也没有盾牌。大卫所拥有的只不过是一个放羊的杖，赶走野兽用的5个卵石，这就是他的全部。哥利亚靠着自己的力量和武器，不仅嘲笑大卫，他也在羞辱以色列的神。按照字面所表达的，哥利亚是个成人，而大卫还是个孩子。然而神通过看神比巨人哥利亚更大的大卫拯救了以色列。 今天的经文当中，耶稣的门徒看到有人带着孩子来，就向他们发怒。门徒们也是软弱的，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存在。门徒们大多数都是没有什么家产，只不过是加利利的渔夫，还有一个是受人指责的税吏。然而他们以主为他们自己的力量，把神的国看为宝贵时，神通过他们和他们的门徒在世上接续神的作为。随着时间经过，世界渐渐变得强大，我们好似看起来更渺小，好像韩国和世界是个巨大的机器，我们就是机器上镶嵌的小的附属品或者螺丝。人们轻视神的国，看作是微不足道的存在。然而我们以神为我们的力量，过着尊重神话语的生活，我们不但成为神话语的通道，也会听到神说这样的话：神的国是属于这样的人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存在本质上是罪人，凭着我们的生活和能力并不能得到神的国。我们在此告白，婴孩若没有母亲的照顾，凭着自己的力量就无法生存。让我们也铭记，我们的人生若没有神的作为和引导，就无法存在。如今的时代不容易看到永远的生命和神的国，可能看起来更加微小，有时被认为不值一提。然而神视永远的生命和神的国为宝贵，通过尊敬神话语的人们展开神的作为。通过话语让我们确认到这一点，现在愿我们成为神的作为和话语的通道，直到我们在世上呼出最后一口气息的瞬间，让我们享受作为神作为通道的恩典。我们信仰的年轮越是增加，正如门徒们一样，不要让我们误以为自己已经拥有了什么，不要因为坐在比他人更好的位置上就有错误的想法。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怀抱着我们，我们在还是罪人的时候拯救了我们，我们在与神为仇的时候让我们成了神的儿女。不要让我们忘记这一点，一生怀着主的心生活，让我们生活在神的国。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